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跟我们逐节查考提摩太前书。在这一次节目中，我们将学习有关祷告的教导。现在请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将看到章底第十五节。请查克老师开始教导今天的课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呢正在查考新约的提摩太前书。保罗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要去亲近神呢，不要来找我。哦，我不是神和你之间的中保。如果你要去寻求神呢，你就必须去寻求耶稣基督。唯有他才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因此呢，借着耶稣基督，神就可以接触到人，而人呢，也能够接触神了。这是一位神，一位中保的意思。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六和第七节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保罗说，我被呼召成为一个使徒，成为一个传道者，就是为了要来宣讲耶稣基督的这个见证。我所说的是真理，我是一个传讲这些真理的教师。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举起手来呢，这是一种祷告的姿势。有些时候呢，我会举起手向神祷告的。那比起我向神祈求的时候，当我在向神颂赞的时候呢，就常常会举起手来向神祈祷。有些人呢，对于要向神举起手来祷告呢，感到有点为难。啊，如果你是这样的话，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神明白你的感受，并且他仍然倾听你的祷告。有许多对祷告的时候身体姿势的探讨，啊，哪一种祷告姿势认为是最有效呢？当我还是一个去上主日学的小孩子的时候，人们呢总是对我说，啊，现在每一个人低下头来，握住你的双手，闭上眼睛，我们要开始祷告了。因此呢，我真的认为，除非你的眼睛是闭上的，否则呢，你就不能祷告。但是后来我发现呢， 哎，我能够张开眼睛祷告的。不过我认为闭上眼睛祷告呢是比较好的事。如果我在祷告的时候张开着眼睛，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会因为所看到的事物而受到了干扰，这样呢，我的心思就不在祷告上面了。我现在呢明白了，以前教师告诉我们啊，要握住手，这样呢，当我们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手就不会去戳到身边的人了。所以我认为告诉孩子们要低下头来，要闭上眼睛，要握着手祷告，那真是一件智慧的事。我能够明白这当中的智慧。但是呢，你不是一定要用这样的姿势来祷告的。有些人说，哎，你应该要跪下来祷告。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十四节，保罗说，我在父面前屈膝。那么在翻译英皇钦定本圣经的时候，屈膝可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姿势。当人们来到君王的面前，他们就会在君王的面前屈膝。这是人们以一种姿势来表示他们对君王的臣服和尊崇。因此呢，当我来到宇宙的君王面前，我能够明白屈膝祷告，这是一种很适合的姿势，以此来表达我要向全宇宙的君王献上我的尊崇和敬仰。但是呢，我也发现，如果我在自己的床边跪下来，把我的脸埋在手里面，然后开始祷告了，哎，我发现自己呢很容易就因为这个舒适的姿势而睡着了。这是很好的祷告姿势，但是如果你感到很累的话呢，这也是很容易让你在祷告当中睡着的一个姿势。因此呢，我发现很多时候呢，当我边行走边祷告，这是很有注意的事情。我觉得这样呢，我就可以大声的祷告，而这是很好的事。因为呢，我如果只是默默的在心里面，或是在我的意念里面祷告，而我发现自己的心思很容易就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有相当多次，哎，我的心思就飘走了。因此呢，只是在心里面祷告呢，我的心会很容易失去专注性。所以呢，我觉得要借着大声的祷告，明确的说出我的需要，我的祈求，这样呢，就能够帮助我的心思意念不会转移到别的事物上去了。所以呢，我是喜欢一面走路，一面呢和神交谈。可我也发现呢，我的身体有什么祷告的姿势，这并不是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在于我的心灵，这是神所看重的。神不在意我的手有没有举起来，也不在意我有没有屈膝跪下来，或者是我的头有没有低下来，我的手有没有互相紧握着，眼睛有没有闭起来，而是我的心灵对这个祷告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呢？这才是在祷告里面真正重要的事。所以朋友们，这里呢告诉你，要举起圣洁的手，无愤怒地随处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有一些流行和时尚的设计，他们呢只是为了要挑动性感的情欲。那么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妇女，我不相信你必须要穿戴这样设计的衣物。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28节里面，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而因此呢，只是为了要去展示你的身体，要使得别人呢动了淫念而去穿戴这样的衣物，那么你已经是在导致别人犯罪了。那么姐妹们，你不应该如此做，要穿一些正派的衣物。我不相信你会因为穿那些正派的衣物就会使你立刻变成了某一种的怪胎怪物。你知道的，我认为有许多正式的、合宜的、美丽、有格调的衣物你可以穿戴呀。你可以花合宜的金钱去购买那些不是调取情欲的衣物。女人要以正派衣裳为装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说，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但我们在读这段经文内容的时候呢，要考虑到保罗所写的呢是他当时的服饰，而这些服装款式呢一直在随着时间而改变。我认为妇女穿着呢最好的指引呢，就是穿上正派的合宜的服饰。我想身为一个基督徒，是不应该在衣着上追求夸耀的。我觉得男人和女人都应该如此。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花费许多的金钱来追求最流行的时尚。我觉得有更好的方式去花费，去使用金钱。我今天遇到一个男人，他呢有一辆劳斯莱斯的轿车，手上戴着金链子、钻石的耳环，还有镶着钻石并且刻着名字的金表啊等等。当然在他的劳斯莱斯车牌上也刻着他的名字。这个人呢，他是在传达一些讯息，我却为他而感到难过。我感到他是因为缺乏了自信心，所以他呢必须用珠宝等等这样的东西来表达他自己，就是说呢，哎，我是一个成功人士啊，我买得起这样贵的珠宝，我呢是个百万富翁。其实呢，这真是有点可悲，所以要把钱呢花得合宜。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十节说，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所以呢，要穿戴正派合宜的衣物，这样呢，外在的衣物才不会将一个女人因为与神同行而产生内在的美丽夺走了。你知道一个女人生命当中那么无一段的时期呢，会特别的美丽。我想呢，那真的应该是指女人在怀孕的期间。我觉得当女人们在她们怀孕最后阶段的时候啊，她们是如此少有的美丽。似乎是某些事物在成长之中，有好些美好的事物在酝酿着。而当一个女人与主同行的时候，在她们的生活里也有这种逐渐增长的美丽。这是神在女人的身上一些微小的特别的触摸。让我告诉你，欧莱雅或者是任何的化妆品都不会有如此的装饰。不管你花了多少的钱，也追求不到这样的美丽。一个与主同行的女人，她在容貌上的美丽，那真是令人羡慕的，那是蕴含着荣耀在里面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11和12节说，女人 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狭管男人，只要沉静。有一些事呢，我希望保罗没有写下来。请留意啊，保罗在这里说到在属灵的事和属灵的议题上，他禁止妇女去做教导，或者是去管辖男人。然而当保罗在写提多书的时候呢，他说让那些年长的妇女去教导那些年轻的妇女，要如何去爱他们的丈夫，如何去照管他们的家庭，并且以敬虔和公义来处事。我太太呢是听从了保罗的这个吩咐的，她教导教会的妇女来回应神的呼召，她把孩子们抚养长大了，她尽了做母亲的责任。现在呢有多一点空闲的时间和年轻的妇女们分享她在神面前的领会，教导他们如何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保罗对提摩太说，他是如何的在自己的母亲和祖母之受教学习圣经，而因此呢，作为母亲最大的责任就是教养儿女。在这里呢，保罗唯一禁止的是要妇女不要在属灵的事上去教导男人，或者是夺取男人的属灵权柄，这是保罗唯一禁止的事。然而保罗并不禁止女人和男人分享啊。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人的时候提到，女人的祷告或是女人在公开聚会的时候说预言，而保罗呢没有反对这样的事。保罗没有说这是必须要禁止的事。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3节里面，保罗说，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我觉得妇女在安慰劝勉人这些方面呢，可以做很有效的服事。那么事实上，我认为妇女是最能够做劝慰工作的人，特别是那些已经结了婚的妇女。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姐妹，她在劝慰上面有着超凡的恩赐。她虽然是小小的祖母级的妇女，但是她能够站在众人的面前说，你们都知道生命呢并不简单，我们会面对许多的试炼，但是神是坐着为王的。因此我们经常忘记了神是坐在宝座上为王的，我真的是必须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这位老姐妹能够直接就开始劝勉了，使得弟兄们感觉到可以立刻出去征服整个世界。我不再害怕任何的事，神就是在我这边的，神在掌管着一切。这位老姐妹有如此美丽的劝勉恩赐，所以保罗只是禁止女人在属灵的事上去教导男人，或者是剥夺男人的权柄，这是保罗唯一禁止的事。因此呢，我们要小心不要将保罗说的话无限的扩大了。现在保罗所说的不是当时的文化处境，因为他又回到了创造起始的论点。他说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13节里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而男人是比女人先被造出来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14和15节说，且不是亚当被引诱，那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保罗指出呢，撒旦来做欺骗引诱夏娃的事，这里暗示女人是更加感性的，所以在属灵的事上比男人呢 更容易受到欺骗。这就是不许女人挟制男人的原因。很有意思的是，在许多异教的文化里面呢，都是由女人当领导者的。如果你去看报纸上的那些宗教的广告啊，例如宗教科学教会，或者是那些通神会的广告等等，许多时候呢，都是女人在教导这些异端的宗教仪式。再谈到关于教会的比喻，在马太福音里面，天国的比喻里面，说到一个妇女拿了轿藏在三斗面里。在启示录里谈到教会的时候呢，有推雅推拉教会，那里有一个妇女耶洗别被允许在教会里面教导，而她呢将偶像崇拜就带进教会里面了。所以女人的位分不应该在属灵的事上做教导，或者是掠夺男人的属灵权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十五节，保罗说，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里的字眼呢，专门讲到妇女的分娩。在保罗那个时代，一个女人最大的畏惧之一呢，就是她怀了孕，在生产的时候就会面对死亡的阴影。因为一个母亲在生产的过程里面，面对着很高的死亡风险。因此，当一个女人知道自己怀孕之后，她总是有着复杂的感受。一方面呢，当然有喜乐和兴奋，啊，我们就要有一个孩子喽。但是呢，还是有恐惧的阴影，担心自己在生产的时候能不能存活下来。因为在当时呢，有很有限的医药知识和设备之下，很多的妇女在生产的时候呢，她们就死亡了。因此呢，保罗就鼓励妇女们就是当她们生产的时候，主会与她们同在的，她们会存活下来的，你不需要去畏惧，你不会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死亡的。主会透过这个生产的经历来保守你。如果你是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你就不需要担心在生产孩子的过程里面自己会死亡了。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查考到这里。欢迎你来信和我分享你从这一个系列的讲解当中所学习到的属灵经历或者教训，或者你对于其他的书卷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也欢迎你来信和我交流探讨。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者发短信跟我联系。请记得继续收听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会在下次的节目中继续的逐章逐节查考提摩太前书。在下一课，我们会学习关于教会领袖的职责和条件等等。欢迎您安排时间参与这个课程，一起学习圣经的真理。待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非常希望你能够经常来信分享收听感想，跟我们交流读经的心得。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发短信跟我们在主里边交通。请记得写信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神的爱和他的真理在你的心里更丰盛，使你在与神同行和相交的时候 能够讨神的喜悦。愿神在你需要的时刻以特别的方式来引导你，在你忧伤的时候，愿神来安慰你，带领你，使你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爱和神对你生命的触摸。愿神以他那在主耶稣基督里丰盛的怜悯和恩惠来服侍你。愿神与你同在，看顾你，保守你，常常在他的爱中。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